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的网址是 www.smzg.org。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
住在香港的陈晶有个坎坷的童年，大妈把她看成眼中钉，亲友认为她是个不吉利的人。成长过程里，她的心被戳得千疮百孔。但是在她成为基督徒之后，奇妙的神医治了她的伤痛，并且给了她新的眼光，让原本恶劣的母女关系有了不同的结局。让我们来听听陈晶的故事。
我是一名私生女，三岁的时候，母亲因病过世，父亲先让我寄住在不同亲友的家中。五岁那年的新春，他把我接回家。那是我第一次和大妈见面，她是父亲的原配。大妈用一双充满敌意的眼睛从上到下打量我，我紧紧握着父亲的手，一刻都不敢放开。父亲在家的时候，大妈多数是木讷寡言，但父亲上班以后，大妈总会因着大小事情把情绪发泄在我身上，谩骂、侮辱和毒打对我来说都是家常便饭。那时候我年纪太小，只能逆来顺受，心里却一直在盘算等我长大以后要怎么报复。十五岁那年，大妈患了重病，病得奄奄一息，医生告诉我们要有心理准备。就在这时候，大妈气若游丝地对我吐出一句非常狠毒的话，她说，即使死，我也不会给你好日子过。站在病床边的我，当场呆住了。我实在不明白是怎样的一种恨，驱使他即使面向死亡，仍然不愿意放下。后来，他奇迹似的活过来，我们的故事也就不得不继续往下铺展。那时不知情的人经常向大妈夸赞她有一个孝顺的女儿，天天陪她去买菜，家务做得妥帖，读书成绩也顶尖。奈何这一切讨好的行为一点都无法打动她。而我也一直对私生女这个身份非常自卑，甚至觉得自己就像大妈所说的肮脏。加上母亲早逝，亲友都把我看成是不吉祥的人，像我这样的一个人有什么价值可言？再多的奖杯和称赞也无法填补我心中的缺口。直到我遇上了救主基督，他的爱深深的医治和裹缠我的伤痛。他不看我的出身，不管我是什么样的人，他都爱我，甚至在我还做罪人的时候已经为我而死。我放下了终日仰人鼻息的心理重担，尝到被爱、被接纳的滋味，惊讶世上竟然有像这样无条件的爱。二十五岁那一年中秋节的晚上，我搬离了和大妈厮杀多年的家，希望为彼此缔造更大的空间。离家出走曾经是我梦寐以求的一件事，在脑海里预演了上百遍，甚至想过要以牙还牙，用天底下最歹毒的话掷向大妈。可是当那一刻真的来临的时候，圣灵开启了我的双眼， 更新了我的情感，让我体会到大妈对我的恨是源于一份很深的伤害。她的童年过得不快乐，长大以后，婚姻虽然带给她憧憬，却同时带给她伤害。我的存在让她不知所措，每每提醒她，丈夫是如何背叛了她。而亲友在背后的飞短流长，更是一次又一次的刺痛她。作为一个传统的家庭主妇，在人前，她只能忍气吞声，默默忍受。但在人后，她把压抑不住的气愤和委屈都发在无辜的我身上。临走前，我特意跑到她房间跟她道别，告诉她从前的种种，因着基督的爱，对我来说都过去了。就像圣经里说的，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时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我会学着以新的眼光和情感来看以前的事。我祝福他也能经历这一份信仰带来的释放和自由。最后，我亲口感谢他养育之恩。大妈没有任何回应，我却潸然泪下。我实在分辨不了，脸上爬着的眼泪是为我自己，还是为他而流。离家之后，我经常回去探望父亲和大妈，为他买他喜欢吃的东西，给他添置合身的衣服。去外地公干时，也会买手信给他。他每次只叫我把东西放在桌上，从来不从我手上接过礼物，也从来不道谢。因着心灵的自由，我没有责怪他，也没有因此而沮丧。以行动来表达爱是我的选择，如何回应是他的选择。爱需要尊重和接纳。爱我们的天父，何尝不是给予我们默然又恒久忍耐的爱？35岁那年，大妈再次得了重病。在她病得意识模糊的时候，父亲和医护人员都不能理解她想表达什么，往往要靠我来充当翻译。原来我和大妈多年的摩擦，竟然不知不觉地在我们之间培养出了默契。大妈离世前的晚上，我照常为虚弱的她抹身。突然她捉住我的手，把我吓了一跳，还以为是我不小心弄痛了她。大妈把脸挨近我，好像有话要跟我说。当我把脸颊移向她的时候，她竟然亲了我的脸。这次同样是在病床边，我同样因为大妈的举动而呆住了。15岁的情景在脑海快速闪过，从前发誓即使死也不会给我好日子过的她，竟然亲了我。千言万语也不能梳理我俩的心结，一个亲吻泯灭了彼此的怨仇。隔天，大妈离世，卸下了劳苦重担的一身，不含恨，却留下了爱。
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谢谢您的收听。
约瑟被卖给以实玛利商人之后，就完全失去了自由，被带往南方的埃及去。起先他思念家人，极其悲痛难过的落泪。几天后，他们经过他家附近， 他远远望见山区熟悉的景致，就不由得想起老父亲，忍不住热泪盈眶。这个年仅17岁的奴隶，正迈向一个不可知的未来，深感前途茫茫。地上无人可依靠，约瑟只好转向上帝了。这位年轻的奴隶就在那个时候做了一个久远的决定，那个决定也成为他一生的转捩点，并使他的心智一下子从儿童变成了成人，完全懂事的成年人。
全能的主，上帝啊，求你垂顾怜悯我。主啊，我向你许愿，我只敬拜你，求你让我落入善良人家，并常帮助我，生活做人都荣耀你的圣名和我父亲的名。阿们。
那商队到了埃及，约瑟被卖到法老王的护卫长波提乏家中，一日复一日，一年复一年，他忠心做事。
我知道，为了你，上帝也赐福我家。我要你统管我一切家务，里外完全由你负责。
多谢主人信任我，我会继续求上帝赐我智慧。
波提乏的妻子比约瑟年轻得多，这太太很欣赏约瑟，他有很多优点，年轻、英俊、聪明又有教养，因而他设计。有一天，当约瑟回来办事的时候，他一个人在家。
喂，约瑟啊，你看我这件新衣服好看吗？
我没有注意，你既问我，我想老爷他回来的时候他会欣赏的。
约瑟啊，你为什么老是匆匆忙忙的呢？为什么我们不在一起谈一谈，也好培养感情啊？
太太，你知道老爷交代的事要赶快去办的。
我有件事想告诉你。
什么事？
我是说，你是我所见过最俊秀的美男子，我真巴不得当初没有嫁给这个糟老头波提乏。
对不起，我还有事需要赶快去办。
约瑟，你我单独在一起的机会很难得，我们去卧房谈一谈好不好？
绝对不可以，我主人把一切人事都托付了我，我应忠心到底。你是他的夫人，我怎么能如此做而得罪上帝呢？
波太太多次挑逗引诱约瑟，使得约瑟不敢在家中办理事务。有一天，波太太拉住约瑟的外衣，央求着说：
约瑟啊，现在只有你跟我，波提乏去王宫上朝了，而佣人全在外面，你总该改变主意了吧？
不，绝对不可。太太，放开我，我要出去。
不行啊，我绝不能让你走。我本来爱你，现在真恨透了你了。
约瑟虽然勉强脱身，外衣却被拉脱掉了。
约瑟，你跑吧，我看你能跑多远。救命啊，救命啊，
怎么了？怎么了？什么事啊？什么事啊？
约瑟，那个希伯来奴才他来调戏我、
啊、
侮辱我。
真的？
我一叫他丢下衣服就逃走了，快去请老爷回来
啊。是，太太。
你说约瑟调戏你？
当然是的，我一叫他就丢下衣服跑出去了。你看，这是他的衣服。
我看约瑟并不像是这种人呢、啊。但是既然你这么说，侍卫，来。
是，老爷。
去抓约瑟，把他铐起来送往监狱。
从此，约瑟十年的忠心服务却换来了牢狱之灾，这完全是由于女主人的冤枉跟陷害。在出进监狱的时候，脚上的铁镣使约瑟痛苦不堪，日子久了，监狱官们了解了他的实情，知道他是无辜的，就派约瑟在犯人中间管些事务。
你们两位是新进来的，对吗？
是啊，刚才关进来。我是法老王的九镇官，我这位朋友是王的膳食长。我们不知王为什么对我二人发怒，叫我二人坐牢。
我名叫约瑟，两位有什么事需要我帮忙的，请尽管吩咐。两位早安。你们两位今天早上为什么面带愁容呢？
唉，我俩昨夜都做了个梦，好像真的一样。
人家说梦是将来遭遇的预兆，
巴不得有人会替我们解梦就好了。
是啊，
解梦岂不是属于上帝吗？你们且对我说说看。
我梦见面前有一棵葡萄树，只有三根枝子，它发芽不久就长大开花，结满了熟葡萄。我手里拿着法老王的酒杯，准备去摘葡萄，榨出葡萄汁在杯里盛给法老王，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哦，这梦的意思是三根枝子是指三天，在三天内法老王要复你的原职，叫你仍担任他的九镇官。
啊，你说我会恢复自由，只要等三天？哎呀，太好了。
是的，你出去以后请向法老提出我的事，也许他会仔细审查我的案子，释放我得以自由，因为我没有犯罪。
那没问题，我一定会的。
那我的梦大概也是一个好梦吧。我梦见啊，头上顶着三筐子饼，最上面一筐啊全是为法老烤的饼，可是啊，飞鸟来吃那些饼啊。你的上帝能够启示这个梦的意思吗？
嗯，能。梦中的三个筐子是三天。
你是说我三天就出狱也官复原职啊？
不，三天内法老要斩你的头，将你吊在木架上，有飞鸟来吃你的肉。
二人的遭遇正如约瑟所说，第三天是王的生日，王大设宴席招待臣仆，他下令提二人出狱，让九镇官复原职，仍为法老端酒杯奉酒，却下令把膳食长的头砍下并挂在木头上。可是那九镇官竟忘记了对约瑟的应许，没有向法老提及约瑟。一年过去又是一年。
今天已经是我30岁生日，我还有什么前途呢？一辈子关在狱中吗？想当初我躲避试探引诱不肯犯罪的选择是对的，可是为什么却落得如此下场呢？主耶和华上帝啊，借着这事，不论你要给我什么教训，我都甘心领受学习，并请时时帮助我。
耶利米哀歌第三章。我是因耶和华愤怒的杖遭遇困苦的人，他引导我，使我行在黑暗中，不行在光明里。他真是终日再三反手攻击我，他使我的皮肉枯干，他折断我的骨头，他逐累攻击我，用苦楚和艰难围困我。他使我住在幽暗之处，像死了许久的人一样。他用篱笆围住我，使我不能出去。他使我的铜链沉重，我哀嚎求救，他使我的祷告不得上达。他用凿过的石头挡住我的道，他使我的路弯曲。他向我如熊埋伏，如狮子在隐秘处。他使我转离正路，将我撕碎，使我凄凉。他张弓将我当作箭靶子， 他把箭袋中的箭射入我的肺腑，我成了众民的笑话，他们终日以我为歌曲。他用苦楚充满我，使我饱用阴沉，他又用砂石铲断我的牙，用灰尘将我蒙蔽。你使我远离平安，我忘记好处，我就说我的力量衰败，我在耶和华那里毫无指望。耶和华啊，求你纪念我，如阴沉和苦胆的困苦窘迫。我心想念这些，就在里面忧闷。我想起这事，心里就有指望。我们不至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至断绝。每早晨，这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我心里说，耶和华是我的份，因此我要仰望他。凡等候耶和华，心里寻求他的，耶和华必施恩给他。人仰望耶和华，静默等候他的救恩，这原是好的。人在幼年负恶，这原是好的。他当独坐无言，因为这是耶和华加在他身上的。他当口贴尘埃，或者有指望。他当由人打他的腮颊，要满受凌辱，因为主必不永远丢弃人。主虽使人忧愁，还要照他诸般的慈爱发怜悯，因他并不甘心使人受苦，使人忧愁。人将世上被囚的踹在脚下，或在至高者面前驱往人，或在人的讼事上颠倒是非，这都是主看不上的。除非主命定，谁能说成就成呢？祸福不都出于至高者的口吗？活人因自己的罪受罚，为何发怨言呢？我们当深深考察自己的行为，再归向耶和华。我们当诚心向天上的神举手祷告。我们犯罪悖逆，你并不赦免，你自被怒气遮蔽，追赶我们，你施行杀戮，并不顾惜，你以黑云遮蔽自己，以致祷告不得透入，你使我们在万民中成为污秽和渣子，我们的仇敌都向我们大大张口，恐惧和陷坑，残害和毁灭都临近我们。因我众民遭的毁灭，我就眼泪下流如何？我的眼多多流泪，总不止息，只等耶和华垂顾，从天观看。因我本城的众民，我的眼使我的心伤痛。无故与我为仇的追逼我，像追雀鸟一样。他们使我的命在牢狱中断绝，并将一块石头抛在我身上。重水流过我的头，我说我命断绝了。耶和华啊，我从深牢中求告你的名，你曾听见我的声音，我求你解救，你不要掩耳不听。我求告你的日子，你临近我说不要惧怕。主啊，你伸明了我的冤，你救赎了我的命。耶和华啊，你见了我受的委屈，求你为我伸冤。他们仇恨我，谋害我，你都看见了。耶和华啊，你听见他们辱骂我的话，知道他们向我所设的计，并那些起来攻击我的人口中所说的话，以及终日向我所设的计谋。求你观看，他们坐下起来都以我为歌曲。耶和华啊，你要按着他们手所做的向他们施行报应，你要使他们心里刚硬，使你的咒诅临到他们，你要发怒追赶他们，从耶和华的天下除灭他们。
Number 8877，世界狼疮日。您好，我是琼尼·厄尔克森·多田。在世界狼疮日，使我想到了罹患狼疮的朋友们，因为狼疮是一种令人痛苦又衰弱的疾病，从外表上并不容易觉察到，因此大多数的人根本不会知道谁患有这种病。有一个周末，我和朋友在位于大型购物中心的一家餐馆用餐，有点像是50年代的汉堡店。大家都知道，购物中心在周末的时候是非常拥挤的，人们喜欢悠闲地在那听着音乐逛街购物，大人也会带着孩子们看电影，餐厅到处也坐满了人，享受着快乐时光。从我在餐馆的座位上一抬头，就会看到坐在我正前方的一位年轻女士，因此我们时不时就会看到对方。当我们目光相对时，我对着她微笑，但她很害羞地笑了笑，便迅速地将目光移开。在那家拥挤的餐厅里，她是唯一一个落单的客人。我很想知道她是否在等人，但是在我们用餐的时间里并没有人来。当我们结账要准备离开时，我转过身对那位女士说，不好意思，我不禁注意到你和蔼可爱的笑容，你看起来像是在等人的样子。她似乎挺高兴地说，没错，我的朋友迟到了。我环顾了下四周，告诉她，在这嘈杂拥挤的餐厅里的确是需要一个同伴的，希望你的朋友能尽快到来。当我准备启动轮椅时，他的手拦住了，有点不好意思地说，虽然我并不认识你，但我只想让你知道，其实我是一个从外表看不出来的狼疮疾病患者， 我总是很害怕别人会知道我的问题，但是我看到你坐在轮椅上，一点都不介意的样子，甚至还将头仰高，好让你的朋友喂你吃汉堡，你的态度令我为之动容。我哽咽着告诉他，这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从外表看不出来有疾病的人，比坐在轮椅上的瘫痪要困难的多了，因为人们对像你这样的人会抱有很高的期望，但是对像我这样坐在轮椅上的残疾人不会抱有任何的期待。那位女士听我这样说便笑了起来，我想她明白我的意思。那天我很高兴能与那位女士说上几句话，隐藏自己状况的残疾人士经常是在孤单中挣扎，我有时也会有这样的感受。对了，我才向上帝献上了一首关于当我们在困难局限中仍然顺服接受上帝旨意的诗。请记住，无论是像我这样的四肢瘫痪，还是从外表看不出来有病的人，如那位患有狼疮的女士，或有心脏病、神经病变的，无论你的状况如何，请记住圣经哥林多后书十二章中安慰激励人心的话，上帝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他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愿上帝祝福你。
各位听众朋友，古今中外有一个问题的答案是每一个人都想知道的，那就是人生为什么会有苦难。下面我们来听一位基督徒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如果一个酗酒成性的司机在高速公路上飞奔死于车轮之下，我们说他是咎由自取。但是一个一向开车小心谨慎的人在高速公路上被一个醉汉撞死，我们又如何解释呢？为此有些人认定上帝不存在，因为他们无法想象一个万能的上帝允许灾难和痛苦的存在。另外有些人相信上帝的存在，但是他们却不相信上帝能够对灾难和苦难进行干预。还有一些人相信上帝依旧充满怜悯和爱心，但是他对这个世界失去了控制。也还有些人认为上帝依然是无所不能、无所不在，他能够化腐朽为神奇，化罪恶为良善，化痛苦为幸福，只是这个过程我们无法参透而已。当我们打开圣经，我们发现按照圣经对上帝的描述，上帝可以做任何他想做的事情。有些时候他显示神迹，制止灾难的发生，而有些时候当灾难发生，他却不去干预，对我们的呼求他置之不理。在圣经中他向我们应许他掌管一切，但很多时候我们却成为罪恶、疾病、天灾人祸的牺牲品。所以依旧是这个问题，一个万能的上帝为什么允许灾难和痛苦的存在？我们一方面要谦卑地承认我们无法知道这个问题的全部答案，但另外一方面圣经确实就这个问题给了我们很多的提醒和提示。我们有人可能讲了，难道上帝不能创造一个这样的世界，在那样的一个世界里人们无法在生活中做出坏的选择，去伤害别人，去伤害自己？上帝当然可以，因为他是无所不能的，但他却没有这样去做，而他慷慨地给了我们这样的一份礼物，就是自由的意志。由于这个自由的意志，我们可以去自由地选择，但是我们在接受这份丰厚的礼物的同时，我们也接受了一个巨大的风险，那就是我们可能随时随地做出错误的选择。你可能要问，上帝何苦要把自由选择 这种能力作为礼物送给我们呢？然后如果问这个问题，那我们首先必须回答这样的一个问题：你是否愿意在一个面临很多错误的世界，你是否愿意在一个面临很多错误选择的世界去做一个具有自由思想和自由意志的人，还是愿意在一个没有任何痛苦的世界做一个没有任何自由选择和自由意志的机器人？这是一个两难的一个问题。另外还有一个问题，一个没有选择能力的机器人，还是一个具有选择能力、自由意志的人，能为上帝带来更多的荣耀呢？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一位基督徒对于苦难的看法。各位听众朋友，我们人生当中所碰到的所有问题的答案，上帝已经都写在圣经里了。如果您想读圣经，想听听神的话语，想看看神对于我们人生所有问题的答案，我愿意把圣经送给您，欢迎您来信索取。您来信请寄到香港邮政总局5852号信箱，写盒中收就可以了。
我们突然遭到苦难的时候，常常会问为什么？是我做错了什么吗？还是是谁做错了什么？这是神的处罚吗？住在美国的杰西三年前得了渐冻症，她跟她的丈夫也触及到这个问题。神透过经文给了她一个答复，让我们来听听杰西的故事。
我原来是个健康活跃的人，有喜爱的工作，常常运动，也很注意营养，怎么也没想到我会得渐冻症。这三年来，我的手部的肌肉慢慢萎缩，很多生活琐事都要靠我老公帮我。原本脾气不好、没耐心的老公，在我生病以后，有了很大的改变。我在家里不能做的事，他都一手挑起来，而且很用心的帮我，成为我的特别看护，也是我的精神支柱。这半年来，我说话的速度越来越慢，声音变小。不久前，我们去看语言复健师，他解释了我这个病，体力容易因为过度使用而耗尽。复健师详细解说病况，可能影响到我的生活。结果我老公隔天就生病了，我觉得是因为我的病使他的压力很大。我老公生病的时候，脾气就会变得非常暴躁，很会抱怨，一边做事一边骂脏话，摔东西、甩门，弄得很大声。以前他发脾气的时候，我可以拿着车钥匙出门避开他，现在我出门就没有那么方便了，因为吃了处方药，我的身体不舒服，而且我需要有人帮我换衣服，所以只能待在那里忍受他发飙。忍了一天，我实在受不了，所以和他起了口角。我跟他说，你生病的时候 非常的难相处。他回我说，结婚十几年来，不管你有没有生病，都是很难相处。我听了整个人崩溃大哭，哭喊中我发现我的话完全说不出来，而我的双腿也突然僵硬走不动。这时我老公也吓到了，惊觉他说错话造成我情绪失控。他跟我道歉，但他似乎有发不完的火气。隔天早上，他又因为一件小事情生我的气，接着在怒气中带我去医院做呼吸检查。路上我们都没有说什么话，他把车开得飞快，飙到时速90英里，我的神经紧绷的头痛，觉得自己被困住，感到非常的无奈。到了晚上，我老公又大发脾气，最后他终于说出他生气的真正原因。他说有教会的朋友说，我生病是因为神要让他去掉一些不好的习性，去掉他的罪。他觉得他们是在指责他，我的病是他的错而造成的。他说如果神要用让我生病来让他改过，他会跟神说这招是不管用的。我跟他说，我生病不是你的错，也不是我的错，我们现在不知道为什么，也没有答案，我们唯一能做的是信靠神的计划，一步一步的走。我老公把困惑他的事情摊开之后，他的气就没有了。隔天我在圣经里看到了这段经文，耶稣和门徒看到一个瞎眼的人，门徒问耶稣，这人生下来就瞎眼，是谁犯了罪？是他呢，还是他的父母呢？耶稣回答，不是他犯了罪，也不是他的父母犯了罪，而是要在他身上彰显神的作为。约翰福音第9:2-3。要在他身上彰显神的作为，这就是神给我的答案。我的渐冻人病不是谁的错，而是神要借着我的病让我们彰显神的作为，让我们身边的人清楚看到神在为我们做什么。神即使回答了我们夫妻心里的疑问，这就是一个印证，也更加坚定了我对他的信靠。我不知道接下来这个病还会带给我们什么样的冲击和困难，但我确知神会一路陪着我们，供应我们的需要，就像这一次一样，让我们继续见证他奇妙的作为。
谢谢您收听杰西跟我们的分享，我是何云，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苦难发生的时候我们怎么面对呢？这是下面要跟您谈的主题。神差遣独生子耶稣基督拯救世人的时候，叫耶稣经历人类经受的每一个试探和苦难。这么一来，人就知道我受的苦耶稣也受过，耶稣知道我悲惨的遭遇，日子的艰难，身痛的创伤。所以苦难虽然到了，神必拯救我们。神怎么救呢？神说，耶稣的一生是我安排的，我使耶稣凡事与你们相同，为要在我拯救世人脱离罪恶的事上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耶稣既然被魔鬼试探而受苦，就能搭救被试探的人。耶稣在世的时候，神使他凡事受试探，与世人一样，只是耶稣在试探中没有犯罪，所以耶稣是圣洁无瑕的大祭司，唯独他配为人类赎罪，使得世人能坦然无惧地来到神面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和随时的帮助。耶稣除掉了我们的罪，帮助你我与神和好，使我们在苦难中能投入神的怀抱。耶稣解决罪的问题，也帮助世人面对人生中的痛苦。神知道罪恶可以非常邪恶，战争能使家破人亡，病痛能够终身痛苦。苦难发生的时候怎么面对呢？神说，仰望我的儿子耶稣。耶稣在面对恶人残酷折磨致死的前一天晚上特别害怕，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祷告的时候，耶稣看到人类的疾苦和神的旨意，他决定顺从神的旨意，为人类在苦难中得到一条出路，留下面对痛苦的态度。神要世人留意耶稣的榜样。耶稣虽然是神的儿子，也在备受人的苦待伤害当中学了顺从，他既得以完全，就为凡顺从他榜样的人成就了永远得救的根源。因为耶稣顺从神的旨意，世世代代受苦的人终于有了出路。苦难临头的时候，顺从神的旨意，接受神容许发生的现实，不逃避，靠着神的能力与耶稣同受苦难，靠着圣灵的感动，在苦难中不犯罪。神的能力使耶稣从死里复活，也必能帮助顺从耶稣榜样的人度过苦难。神的权柄只是把耶稣接上天去，坐在神宝座的右边，将来也必将顺从的人接入神的荣耀里。为了神救赎的应许显明给世人看，叫世人可以信，叫人有活泼的盼望和夺不走的平安，耶稣基督亲自成了血肉之体，和人一样，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并且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做魔鬼奴仆的人。如今世界五大洲和各个海岛上，越来越多的人相信耶稣为人赎罪而死，死后三天复活。过去2000年来，这世界上人间的苦难并没有减少，顺从耶稣的人却越来越多。他们接受神允许的苦难，立志与耶稣同死同复活， 与耶稣同受苦难。他们的盼望越来越活泼，因为相信自己将来必跟耶稣一起进入神面前，得尊贵荣耀为冠冕。这是耶稣基督留给世人的祝福之一，在罪恶横行的纷乱世界当中，如何面对苦难。
婚姻家庭辅导专家可兰女士经过观察发现，幸福家庭之所以幸福，是因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宗教信仰。听众朋友，愿神祝福您的家庭。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Give us a heart for the hopeless, the weary and wounded, for all who are hungry, helpless and poor. Let us see the sorrow, the pain and the heartache that all the abandoned endure. To the last, to the lost, to the least of these, let us be Jesus today. To the last, to the lost, to the least of these, let us be Jesus today. May we reach out to the broken, the beaten, the battered, to all who have fallen, disgraced and ashamed. May we be a comfort, loving, forgiving, and offering grace in your name. To the last, to the lost, to the least of these, let us be Jesus today. To the last, to the lost, to the least of these, let us be Jesus today. To the last, to the lost, to the least of these, let us be Jesus today. To the last, to the lost, to the least of these, let us be Jesus today.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我要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播长16米。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700千赫，播长41米。晚上9点和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300千赫，播长3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300千赫，播长31米。午夜12点和凌晨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500千赫，播长31米。柏林时间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播长25米。孟买上午10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这些时间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播长16米。 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